帖撒罗尼迦后书要到略解第六讲，我们打开圣经，翻到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，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节。第一节读到第十节，保罗、希拉、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，在神我们的父与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，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弟兄们，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，这本是合一的，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，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，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，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。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，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，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。神既是公义的，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，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。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，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，他们要受刑罚，就是永远沉沦，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。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，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。我们对你们做的见证，你们也信了。我们知道基督徒是为神的国受苦，我们说了，这个世界到现在还是属于撒旦掌权的地方，撒旦魔鬼是这个世界的王，所以这个异端学说啊，迷惑人的道理比比皆是，尤其这最后这几年叫末后的时期，因为撒旦气愤愤地下到地上来了，所以变本加厉了。那么在古时候呢，他是在空中掌权，那后来耶稣复活升天了，撒旦就糟糕了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他真正是宇宙万有之主，所以撒旦就从天上被赶下来了，所以地和海就有祸了。这就是启示录十二章所描写的啊，我们来看一看。所以这个国度的征战呢，现在是更激烈了啊，更激烈了。我们看启示录第十二章啊，这里写得很清楚，不过要解释启示录第十二章，我们从啊第七节读起，因为那里就说明了这个战争的光景是谁跟谁打。从第七节，在天上就有了征战，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，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，并没有得胜，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。大龙就是那古蛇，名叫魔鬼，又叫撒旦，是迷惑普天下的。他被摔在地上，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。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，我神的救恩、能力、国度 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，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，已经被摔下去了。弟兄胜过他，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。他们虽致死，也不爱惜性命。第十二节，我们大家特别注意了。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，你们都快乐吧。只是地与海有祸了，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，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了。我们再看十三节，这里稍微的有一个特别的征兆。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，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。我们读到这儿，大家都知道天上了，耶稣基督升天了。耶稣这个生男孩子妇人是谁呢？以色列。我们来看第十二章，说明这个天上出现大异象来，有一个妇人，身披日头，脚踏月亮，头戴十二星的冠冕。她怀了孕，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。天上又出现异象来，有一条大红龙，七头十脚，头上戴着七个冠冕，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，龙就站起来，在那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，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。妇人生了一个男孩，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啊，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。妇人就逃到旷野，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，使他被养活1260天。前边这个意象，我想大家一看就懂了。这个妇人是谁呢？妇以色列。以色列在神眼中呢是一个妇人啊。那么他有的时候还淫乱啊，神骂他们啊，是个淫妇啊，是以色列人。那么但是呢，主耶稣是从以色列出来的，所以救恩是从犹太出来的啊。那么这个身披日头，脚踏月亮，头戴十二的冠冕，那是约瑟梦中看见的啊。那一个代表什么呢？代表将来就是那个得荣耀的。所以这个妇人的怀了孕，就是以色列人疼痛呼叫啊，就生了一个男孩子。这个男孩子是谁呢？这男孩子就是用铁杖管辖万国的。我们读诗篇第二篇就知道了，将来用铁杖辖管万国的就是基督，耶稣基督从犹太中出来啊。那么这个大龙呢，一看这个男孩子来了，他就想消灭他啊。这个有一条大红龙，七头十脚，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，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。那么这个星辰的三分之一就是天上啊，星辰歌唱众子，这是神的使者啊，天使三分之一就被他带下来了。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，在以色列面前，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这四福音描写龙借着希律要杀这个孩子，那后来又借着这个比拉多，借着犹太人的嫉妒，终究把这个孩子杀了啊，钉十字架上。哪知道呢，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有复活的大能，他下入了阴间，搂落了仇敌，夺过那个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来以后，他复活升天了。所以你看底下就说第五节，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，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。这个牧养就是牧养万国的啊，他是耶和华来做牧人。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，所以耶稣现在已经坐在宝座上，这个我们都很清楚了。那妇人就逃到旷野，所以以色列就亡国了。以色列亡国以后就剖来剖去啊，不能成立国了啊。 在那里有神为他预备的地方，使他被养活1260天。这是圣经里的奥秘，说以色列人飘荡，他们在各地怎么样啊，被养活。那么在天上呢，就有了征战。耶稣被提以后到天上，耶稣到了天上去干什么呢？耶稣要，我们讲过了，基督教的信仰里头有四个最主要的，一个叫做复活，耶稣从死里复活，这个复活的意义很多了啊，那是我们信仰的第一步，你必须写耶稣是从死里复活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有复活的大能，有无穷之生命的大能，有叫万有归服的大能，他有创造的大能。那么他的信息，他的事情就带着福音的大能啊，这我们都知道了。那么他被提到天上去了，那么耶稣到天上干什么？我们说到四件事情。耶稣第一件就是啊，为我们预备地方，在天上，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说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若是没有，我就早已告诉你们，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来。所以我们这个警醒时刻一直提到主再来，但是主再来呢，关系一件事情，就是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地方。耶稣到天上去监工啊，天上啊，要造房子啊，有许多的住处给我们预备，我们将来这些得救蒙恩的人到天上，虽然有灵体，但是还都有住处啊。那么这就说明了，说明了耶稣第一件事情到天上去预备住处，第二个的就是到天上去征战啊。为我们呢，当然还有了耶稣在天上为我们代祷啊，耶稣在天上做我们的中保，他在那里替我们转达我们一切的祷告，所以我们祷告都像香一样汇集到天上，然后主耶稣就把他带到神面前啊，凡是奉他名所求的，凡是有信心靠着他向神所要求的，神都会答应的啊，耶稣是我们的中保啊。那么中保干什么呢？除了转达我们的祷告，替我们祈求，他还替我们辩护，他是我们的中保啊，辩护人。你看第十节就说啊，说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，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，因为呢，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，那就是遮掩约柜的基洛伯，他原来是干这个事儿。等得到他们虽至死也不爱惜性命，所以这个撒旦被摔下了天上的快乐啊，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快乐吧，这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他虽然违背神，他还装作光明的天使在天上晃来晃去，在神面前，我们记得约伯记有这个讲啊，他在地上走来走去，往返而来，哎，还到天上到神面前站一站，神问他你从哪里来，他说我从地上来，因为他是什么，他是遮掩约柜的基洛伯，他还有职责的啊，他是监察人的罪恶的啊，所以这个基洛伯是赤行神公义的啊，结果他自己犯法啊，他隐藏他这些罪恶，所以他装作光明的天使。那么等到这个耶稣到天上去了呢，因为他用声音说钉死他钉死他，他钉耶稣，结果他的罪就都显露出来了，显露出来以后呢，那么他就这个光明的天使啊装不成了，主就从天上把他赶下来，所以他呢赶下来，他在神面前控告我们呢，已经就没有什么啊这个效力了，因为主耶稣在那给我们辩护，他说的主耶稣都说这些人的事情你不能管，这是属于我的了，因为我用重价把他们买了， 他们的罪，我用无穷生命的价值都替他们赎了，他们的罪案，我现在宝靴都给他涂抹了。你讲什么？啊，你没有资格讲话。所以撒旦呢，不能控告我。那么他就怎么样？他就气愤愤地下到地上来。同时，这里也说他从天上被摔下来了。啊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主耶稣跟这个到了天上以后。那另外几个天使长，米迦勒是比如加百列是传信儿的，米迦勒是征战的，米迦勒是以色列的这个护卫天使长，他就征战把大龙就打败了啊。那么不过我们这样说啊，有的人就说了，说那天使长在上打败了耶稣升天，这么2000年打了2000年，大家要明白，神看千年如一日，一日如千年。按照科学家来说，我们天上的这个时间跟地上的时间，天上啊一刹那，地上都是多少年啊？天上要一天，地上就是1000年。所以这个战争并没有打得太久啊，在我们地上来说，哦哟，2000年。啊，米迦勒尔把这个龙啊赶下来也费了那么大事儿，可是呢，在天上的时间并不多，因为神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，那天上的时间跟地上的时间不同啊，所以魔鬼就被赶下来。赶下来呢，可是耶稣还没有再回来做王，这地呢还是撒旦的范围，所以地还是他还是世界的王。他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也是世界的王，也是世界的神，他走到地上来打闹一通。所以末后的时代，这些不法的事增多，这个假先知、假师傅啊、假基督到处都出来了。那是什么呢？那就证明魔鬼在地上大干一场，就是12节。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，只是地与海有祸，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，就气愤愤地下到你们那里去，他要在地上大搞一通。这就是今天我们现在世界的光景。现在世界异端邪说越来越猖狂啊，甚至于还有离道反教的事，连基督徒都有迷惑啊，撒旦的运动越来越强。我们等读到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的时候就明白了，甚至于那个沉沦之子大罪人也要显露出来啊。等一下我们查到2章的时候会说到这件事，因为这关系这个神国的征战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呢，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呢就特别受逼迫了啊，因为他们信得越好，撒旦逼迫越厉害。但是这个帖撒罗尼迦呢，这个教会不怕，有什么不怕呢？他有三样本钱，这三样就抵挡了。第一个是因信心所做的功夫，到了帖撒罗尼迦后书，不光信心所做的功夫，他这个信心呢反而增长啊，这是他们一个大的长处。在患难逼迫中，他们的信心格外增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今天要特别提一下，一个基督徒啊，放在暖室里、象牙塔里，就是说舒适的环境呢、反而他的信心没有办法用不到，因为他不需要信心。他就啊，神对我怎样，他对神还有的时候要求过分啊。那么假如在患难逼迫中，他的信心就会增长啊。所以信心是需要经过试炼，要经过百般的试炼。所以像希伯来书11章讲到圣经里那些信心的伟人，他们是都是在患难中信心坚强。所以这个帖撒罗尼迦人，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们，撒旦越给他们患难逼迫，结果他们的信心越增长啊，越来越大。所以今天我们说，凡是受过苦的基督徒，经过磨练的基督徒，比我们这些 生在自由国家里头可以随便信耶稣的人要好得多，因为他们在苦难中甚至于偷偷摸摸的信耶稣，哎呀，他们要受种种的逼迫患难，可是呢，他们的信心却非常的坚固，啊，却非常的好，啊，所以你看到没有？这帖撒罗尼迦人呢，这个保罗特别替他们夸口，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，仍旧存忍耐和信心，不光信心呢，还格外增长，啊，并且呢，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，这个基督徒更团结，啊，越逼迫越团结，越试炼越坚强，这是那个基督生命的那一种奇妙。我们知道物理现象叫做压迫力越大，反抗力越强，啊，基督的生命更是这样，复活的大能就是这样。你死的气氛越大，结果那个复活的能力越强，啊，越坚强。所以啊，撒旦很不懂，撒旦呢，他对基督徒啊，用逼迫、用啊患难逼迫、用法子来整基督徒没用，这个是失效的。他越逼迫基督徒越坚强，帖撒罗尼迦教会就带出这个榜样来了。这也是这卷书留给我们今天人看的时候明白啊。那么神呢，第六节说，神既是公义的，就必将患难报应那说没有什么用处。我们只要基督在我们心里，基督是我们的平安，外边这些物质的这些环境里的都没什么用，因为他心里头有平安啊，他虽然经过死因的幽谷，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啊，他好的无比了，他乐得很了。所以兄弟有个经验，我在最痛苦最患难的时候，主与我同在，我比现在还乐。所以这个没有用啊。但是呢，基督徒环境一好了，钱一多了，可能就麻烦，我们为这个事要祷告。